好，弟兄姐妹早。今天是中秋节，也特别祝大家中秋节快乐，也特别祝在网上收听的这些弟兄姐妹，不管你收听的时候是不是中秋节，也祝你在主里面一样的享受主里的平安喜乐。那我们今天我们是整个新约概论的第四堂课，我们要从今天开始讲保罗书信。那在开始之前，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看到你把那个宣教的意象始终放在我们的心里，也今天可以透过在历史上最伟大的宣教士保罗的身上，我们看到主你自己亲自托付给他，好让他可以将福音能够正是传到地极啊！这样主你自己亲自的奇妙的作为，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愿主你今天大大的来保守我们的心，好让我们从保罗的书信当中，特别是可以从罗马书和加拉太书当中，再一次领会到主你自己救恩的真理，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充满你的见证。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Amen。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等，我们就马上就开始那个我们今天的课程我们在前面已经把四福音书以及第五本使徒行传，又叫做圣灵行传的，来讲述了一下。我们还记得在使徒行传当中有三个最大的事情发生，第一个最大的事情当然是第二章开始的五旬节，讲到说耶稣基督升天过以后，按照他的应许，神赐下保惠师圣灵来到耶路撒冷的信徒的当中，好在耶路撒冷的那些的信徒，他们得着能力，开始为主做见证，建立耶路撒冷的教会。那么，这是一个可以说在整个的我们的历史当中，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可以说是开创了整个一个新约的教会的时代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说，因为在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的那些的会众太享受在教会里面的生活彼此相爱博饼聚会，以至于他们就忘记了神给他们的托付，乃是要将福音传到地极。因此，神就借着逼迫。从第七章开始，就借着逼迫，好让门徒四散，也借着这样的四散，就将福音传到别的地方。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在这个过程当中，首先可以从彼得的身上看到说，神把那个向外邦人传福音的托付，清清楚楚的来传给他。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九章，神借着在去大马色的路上，对着那个逼迫神的仆，这个仆人，逼迫基督徒的这位扫罗，让整个我们的福音发生了一个更加爆炸性的转变。爆炸性的转变，首先是发生在扫罗，后来又称为保罗的这个人的生命的转变上，然后神又借着保罗，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要看的讲义的一开始，这个保罗他的所作所为，就是真的是把福音传到了当时的这个罗马帝国的各个地方。那我们看到说，因为这样子的缘故，所以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借着神给他的托付，要将福音传给外邦人，并且借着他的这个三次的旅行布道和第四次去到罗马整个的过程当中，可以看到神就借着他不仅仅是去旅行布道建立教会，更重要的是用他的过去的装备，对旧约的这个装备，然后呢，对于真理的认识，然后通过这些的书信，不仅仅是兼顾当时的教会，也是把整个我们的信仰有一个非常系统的总结，以至于我们今天所拿到的圣经，你注意看，新约里面主要的 都是保罗写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是一个实在是一个很奇妙很奇妙的作为。你可以设想说，的确没有错，当初跟随耶稣的这些门徒们，他们虽然是借着这个圣灵降临得着能力建立教会，但是他们是无知的小民，对不对？那么他没有受过教育，因此的话，甚至他们也受了种种犹太的过去的传统宗教背景的约束。我们可以看到，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就在说这个彼得他也作假，对不对？犹太人来了过犹，他就就跑去跟犹太人一起去吃饭，对不对？那因此的话，你注意看到说，他们有他们的局限，但是神却是借着这位保罗来把整个的福音有一个爆炸性的传递。我们可以在讲义当中可以看到说，保罗他的出生的时间大概是和耶稣基督降生的时间差不多是相同，在圣经当中没有任何的记载哈。然后我们看到说，保罗的悔改就是记录在使徒行传第九章，讲到是在主后33年，也就是在耶稣基督他上十字架受死埋葬复活升天以后不久，是在五旬节耶稣在逾越节是被钉十字架，五旬节圣灵降临，然后耶路撒冷就兴旺，可是不久就遭逼迫，所以扫罗呢就加入了这个逼迫的过程当中，不仅在斯提凡死的时候他帮着看衣服，他更是拿着大祭司的逮捕令啊，到处去捉拿那些信徒男女入监，对不对？那么因此在去大马色的路上呢，神就拣选他啊，经过一个很奇妙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拣选他，让他不仅失明又可以重新获得光明，并且把那个托付给他。然后我们也知道说，并不是他马上就开始向耶路撒向这个耶路撒冷人或者是向外邦人开始传道，没有，他回到耶路撒冷没有人接待他，结果他就被迫要回到怎么样大树，就是他的家乡去，在那里沉寂了多年，直到巴拉巴就是巴拿巴就把他再带回到安提阿教会，对不对？所以从那个时候，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在使徒行传当中这个安提阿教会他们祷告，然后圣灵就差遣巴拿巴和保罗一起开始出去旅行布道，所以就开始了。在这上面写，大概是第一次旅行报道，大概是在主后47年到48年的时间。换句话来说，从他在大马色的路上遇到耶稣，到他第一次旅行布道，当中相隔了14、15年的时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一直被装备。那我们知道说，他的背景也非常奇妙，他是这个是一个犹太人，他是加马列的门下，所以呢按照这个门派算，他应该是算像法利赛人这样子的啊。然后呢他受很好的教育，就好像今天我们的这种哈佛博士这样子的这样子的学历哈。然后但是呢他讲他自己是这个相貌丑陋哈，谈吐粗俗，但是我不知道说，在我们至少知道说他相貌不是那么好看，以至于你在使徒行传的时候看到说，人家就是去他跟巴拿巴一起出去布道的时候，哎，因为巴拿巴非常的怎么样英俊哈，然后呢他们就把他供为那个主神，然后呢他呢因为善于言谈，所以就把他供为那个副使，就是那个次要的神哈，那个希腊人。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他本身来说在整个的过程当中，他的长处是很善于将神的道能够总结得清清楚楚来向这个各个教会以及所有的信徒来谈。所以我们看到说从时间的角度来说，他第一次旅行布道是在公元后47年到48年，然后之后呢他就写成了第一本书加拉太书，所以整个保罗书信的第一本书就是加拉太书。 OK， 那么他的这个加拉太书的内容就是在讲述这个救恩的道理，很明白，对不对？然后呢这个也很好记，第一次旅行布道呢写了一本书，第二次旅行布道呢 这个和第一次旅行步道中间有一个耶路撒冷的使徒会议，我们在这个加拉太书就可以看到哈，就这个使徒会议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这个决定就是要使耶路撒冷的这些使徒呢，决定是说要向外邦人传福音 ，OK， 所以呢，于是就有了第二次的旅行步道，是在公元后49年到52年。第一次旅行步道写了一本书《加拉太书》，第二次旅行步道呢写了两本书《帖撒罗尼迦前书》和《帖撒罗尼迦后书》，然后呢第三次旅行步道呢写了三本书，哈哈，很好记哈，啊，好像一个金字塔一样的。然后呢，第三次旅行步道写的时候写了什么书呢？《哥林多前后书》和《罗马书》哈。然后之后呢，你就可以看到说他在耶路撒冷被捕，然后去到罗马去申诉的过程当中呢，等候审判的时候呢，在狱中就写了四卷书，腓利门书、哥罗西书、以弗所书和腓利比书哈。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短暂的获取自由，然后呢有时间呢在罗马他可以探访教会啊，然后呢他可以写这个提摩太前书和提多书，然后之后呢他又再一次遭到这个罗马政府的逼迫，然后呢下监，在狱中呢写了提摩太后书。所以你看那提摩太后书，他的那个整个的最后就讲说，我该跑的路跑了，是吧？该打的仗打了，对不对？然后呢该守的道守了，有这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所以好像就是说他已经是在交代后事在那里了。然后呢在公元67年呢，那保罗呢就是在罗马就为主殉道。所以你可以看到说整个保罗的书信，对，被确定的啊，这些的书信就是有差不多这些的书信。那么也有人说希伯来书很像是保罗写的，原因是在于他对于旧约的了解，对犹太人的这个整个的宗教背景的了解，那么好像除了保罗来说很少能够有这样的人。OK， 当然也有人是说这个是这个亚波罗写的，或者是其他人写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可以看到说在保罗的一生当中，神用他对于整个的旧约的背景的这个基础，对于他整个亲身在大马色经历神的那样的一种转变，以及他在接受圣灵整个的感动，把这个旧文的真理写得那么清楚的过程当中呢，的确是奠定了整个的这个福音的理论的基础。我们如果把保罗的书信划分一下的话呢，大概可以划分成三类哈，但这只是分类的一种。比如说我们可以把它叫做第一类叫做旅途书信，就是加拉太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哥林多前后书和罗马书，那这是他三次旅行步道写的六卷书哈。然后呢后来他就入监，所以呢这个第二类呢就叫做监狱书信，包括腓利门书、哥罗西书、以弗所书和腓利比书哈。然后呢在第三类呢就是教牧书信，是提摩太前书、提多书和提摩太后书哈，有这样子的一种的分类。那么也有些的神学家他的分类怎么分呢？他就是说像我们今天所要讲的罗马书和加拉太书以及哥林多前后书呢，是专门讲有关于救恩，讲有关于福音的。因此的话呢就把这四卷书，加拉太书、哥林多前后书和罗马书呢，都把它归类叫做福音书信啊。那你可以看到说，如果从我们的现在新约圣经的编排次序来看，除了四福音，然后使徒行传过以后，就是罗马书、哥林多前后书和加拉太书。OK， 所以呢，也有人就把这个保罗书信的前四本书呢，就归类成福音书信。OK， 为什么叫它福音书信呢？这是因为在这四卷书，特别是在罗马书和加拉太书当中，把整个我们基督徒有关于救恩的道理，以及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的基本真理呢，就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阐述。如果你去看这个罗马书的话， 那它虽然是写在加太书的后面，从时间顺序上来讲，但是从整个的篇幅和结构来说，它是对于基督教信仰有一个非常系统的阐述。OK， 从我们称义和成圣的这个两个方面，详详细细的讲，我们到底是为什么可以成为基督徒，或者换句话来说，是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有很多的朋友，他们当我们去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可能是受到这个我们中国传统的，比如说佛教的这个思想啊，或者是后来如果是在中国大陆的成长背景，就是受到这些所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啊，所以呢，都有一个不约而同的想法，这个想法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说我必须要努力争取改进我自己，或者改造我自己，使得我可以达到一种的标准，能够配受一样的资格。所以有时候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呢，他就说：“哎呀，我还不够格，我还不够资格，我要继续努力啊。”那么当然还有一些的人就是说像佛教的这个想法一样的，就是说好像我的那个功德还没有积满一样的。因此的话呢，他们对于基督教是敬而远之的。OK， 所谓敬是说他们看到说哦，我们相信这位神是美善的，而且是劝人为善的。另外，我们看到基督徒他们是非常的和善，非常的人品是非常的好的，有很好的见证的。但是呢，哎，我跟他们比起来好像还有差距。所以的话呢，哎，我现在还没有办法可以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当一个基督徒。他们把当基督徒作为一种荣誉，当为一种称号，当做一种众人对他们的一种的许可。那么这恰恰是对于整个我们的信仰的一种的误解。如果说整本圣经当中选出一本我最喜欢的书的话，那么我当首选的就是罗马书。这本罗马书实际上是清清楚楚的把我们应该这个按照圣经的教导应该相信的是什么告诉我们自己，给我们有一个对照反省。换句话来说，让我们知道说也许我们当初有那个这个信主的时候是糊里糊涂的， OK， 有的时候甚至是碍于人情的哈。那我再次要说这个远志明这个牧师他曾经说，我们大陆人要信主要觉知四次才信主哈。然后第一次觉知很可能是被人家拖到这个福音的布道会，然后呢不好意思哈，看别人站起来啊，然后旁边人叫你站起来站起来啊，站起来站起来，其实信什么也不知道。然后呢这个再加上有的时候讲员呼召也不是很清楚，说啊，你要得到耶稣基督的爱吗？我当然要得到耶稣基督的爱，所以就跑上去了，对不对？但是真正在于说，对于什么叫做我信耶稣没有任何的理解，甚至还问一些问题说，哎，可是我还没有受洗，我是基督徒吗？我们经常碰到这种情况，对不对？说我还没有受洗，那我得不得救？我是不是基督徒？对不对？那很多很多这样的问题，还更何况是什么你也会碰到说，他说哎呀，这个好像我现在这个生命当中有一个坎，我需要过，或者是我生病啦，或者是我失业啦，或者是什么，如果神你能够帮助我，那我就信，对不对？好像是说，哎，你帮我一下，我给你点面子哈，我许个愿，将来哎，你帮我这个过了这个坎呢，哎，我一个还愿哈，哎，我要来当基督徒。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其实我们很多的人因着很多的不同的原因相信耶稣，但是感谢主，我们有罗马书作为一个非常系统非常详细的一个对照，好让我们再一次可以对照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成长的经历和信主的经历，再一次来清清楚楚的明白我们是为什么而信的。然后接下来就是说为什么而信，然后怎么活，后面一个就是怎么活，对不对？好，你也许看保罗讲得非常清楚，说是因信称义，然后呢你凭着信心你得救，对不对？就不像你过去讲到说要积功德要干嘛的，那有了这个信心然后怎么活？很多的人就是在想说，哎呀，这个其实以前不跟别人讲 自己是基督徒，日子还要好过一些哈。现在好像有一个照妖镜，老是照在你自己的身上哈，你跑不掉哈。或者是舞台上的那个追光灯哈，好像就是别人都看着你。然后呢，特别是如果你的配偶还没有信主的话，那日子更难受，对不对啊？以前还没有什么这个把柄抓在他身上，对吧？现在好，有个把柄抓在他身上了，然后他动不动就说：“哎，你们基督徒还这样做啊？好，你们基督徒还那样做啊？”所以日子就更难过，对不对？那家里面是这样，在工作的岗位上是这样，在教会是这样，甚至有的时候在这个亲子教育的时候也是碰到这样的这样的问题哈。所以我想就是说，怎么去当一个基督徒，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挣扎。我用挣扎这个词，实际上是非常强这个写实的，因为你可能刚开始信耶稣的时候有个蜜月期哈。蜜月期就觉得哎呀，这太好了，天蓝鸟语花香。然后后来慢慢，哎，你碰到试炼了，你碰到攻击了，碰到什么，你就开始挣扎了。那个挣扎有的时候像什么呢？就好像在那个湖面上那个很优雅的那些鸭子，表面上看上去哇，好优雅哦，在那里游水，他没有看到那个底下那个两个脚在拼命蹬、拼命蹬、拼命蹬在那里挣扎，对不对？所以呢，那个里面的挣扎只有自己知道哈。但是我们如果看保罗，他告诉我们，不仅仅是靠什么来称义，更重要的是靠什么来成圣，过一个有见证的基督徒的生活的时候，就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好，那我们先看我们的讲义，我们先从罗马书开始看哈。我希望大家先跳到这个讲义的第二页，就是罗马书的大纲这个地方。因为我觉得说，我们先把这个整个的大纲看一下过以后，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罗马书，就很容易来讲了。那么从整个的这个结构来说，你就可以看到说，它一开始的时候啊，是从第一章开始是有一个序言啊，然后从这个序言开始，从第一章第十八节开始就讲到啊。我这边讲的是教义，但实际上我觉得用真理这个词可能会更好一些，原因是在于说，就是把我们如何成为这个义人，神眼中的义人，这个真理把它讲得很清楚啊。那么第二部分呢，它主要是讲这个因信称义以及成圣的真理。第三部分从第十二章开始呢，就是主要是讲做一个基督徒，他在不同的角色当中，他应该活出的是什么样的见证？比如说，作为仆人也好啊，公民也好啊，弟兄也好啊。好，那我们回过头来，我们再来看这个第二部分，这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第一条，首先他就告诉我们说，所有的开宗明义的来讲是说，神爱世人，这个世人不是我们过去所想到的好人、善人，或者是达到某种标准的模范公民。OK， 神爱世人的这个人，恰恰是罪人。这个罪本身来说，是我们必须得到救恩的唯一的原因。我们为什么需要神？因为我们是罪人。如果我们不承认自己是罪人的话，我们也不需要这个神。这也是为什么，不管是我们自己看我们自己也好，我们去向别人传福音也好，我们都必须要把罪这个词讲得非常非常的详细，因为这是一切救恩的源头。我再重申一次，只有罪人才需要信耶稣。就好像只有掉在河里的人才需要岸上伸出一把手把他拉上来。如果一个人他自己觉得他自己没有什么罪，如果他觉得他自己不需要神的拯救的话，那么他的信仰往往就会停留在什么呢？我有需要了，我再去找神，叫做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的这种心态，对不对？或者呢，就变成了一种交易的心态，这种在中国人的信仰当中很普遍。所谓交易的心态，就是说我现在有事情求你啊， 对不对？你帮了我过以后，将来呢，我可以还愿啊，可以在这个供奉啊，然后帮你重塑今生啊，这些东西，对不对？这是一种交换，是一种买卖，啊，那么就把，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说也很容易的把自己信仰的最终的这个角色呢，投影到各种各样的可以给他带来好处进行交换的对象当中。那中国人很喜欢怪力乱神嘛，对不对？印度这个教他是这个就是多神论，对不对？把什么东西都立为神。中国人其实也是这样 ，OK。本来佛教是没有神的观念的，佛教是讲的这种心境、心态、境界，对不对？但是呢，到了中国不得了，马上这个就你就看到这个释迦牟尼像就出来了，弥勒佛的像就出来了，甚至呢，民间宗教的像就出来了。除了这个关公以外，除了妈祖以外，连毛泽东也变成神了，对不对？好，这些甚至更讽刺的是说，毛泽东从来就是反对神的嘛，他是无神论的嘛，对不对？啊，然后哎，没想到他死了以后，他自己变神了，很讽刺吧？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说，如果说我们没有讲到这个罪，也就是在罗马书一开始的时候，不仅仅讲到外邦人有罪，不仅仅讲到连这个被神所拣选的这些的犹太人他们也有罪，所以呢，实际上呢是整个的这个所有人是没有人没有罪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圣经，我们打开罗马书，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些的经句哈。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六节到第十七节哈。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六节到第十七节，我们会查很多罗马书的这个经节，然后很快的把这个整个的罗马书的主要的内容跟大家介绍一下啊。那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讲到说，这个罗马书开宗明义就是要讲福音这件事情哈。那么因此的话，我们来看到说第一章第十六节，我们找到了，过于我来读给大家听。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或者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好，这里一开始就讲到福音就是因信称义的福音。那么讲到因信称义的福音，换句话来讲，就不是因行为称义的福音。那么有些人他们自以为说，哎，那我是一个好人，我是有好的行为的，难道我不可以靠着自己的行为来称义吗？所以的话，在罗马书你就可以看到，从第一章第十八节开始，他就已经把世人他们所做的就已经清清楚楚的描述出来哈。你如果看第一章的第二十一节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这里不仅仅是讲到他们当时的外邦人，也把我们中国人给骂进去了，对不对？我们看到说，我们拜的除了我刚才所讲的这些人的样式以外，我们的确有拜什么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对不对？包括说这个十八王公庙，对不对？连那个狗也拜进去了，对不对？所以这些就是看到人他的堕落。然后下面不仅仅是在乱拜偶像上面，然后在放纵情欲的上面，从第二十四节到第二十八节，对，不是二十八节，二十七节，这个地方你就看到说，这个是去玷污自己的身体。同时，他讲的非常非常清楚，对于我们现在住在加州的我们的基督徒来说，没有一点点含糊的。这里讲的是怎么讲？二十六节，他说：“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 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难和难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很清楚，神觉得同性恋是罪， OK， 很清楚。然后不仅仅是在行为上，在28节这个地方就讲到说，我们的心，因为神不仅仅是看人有没有罪行，也看神人有没有罪性。OK， 这里面把所有的罪性都列在里面。我相信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说，哦，这上面列的我一样都没有犯过。OK， 如果有这样的人，请举手。OK， 我很想跟你交流一下啊。好，然后你注意看到说，从第二章开始，他就讲到说，这个除了这个没有律法的是被定罪以外，然后呢，自以为义的有律法的也被定罪，在第二章当中，然后以至于什么呢？以至于在第三章到后面就讲到说，这个是全世界的人连一个义人都没有。如果我们翻到第三章的20节，翻到三章二十节，这里他说，凡是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 OK， 所以现在讲的很清楚，开宗明义就讲两个字，两个词，一个词是罪，另外一个词是律法。 OK， 罪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人没有罪。 OK， 然后呢，那有人就说，哎，我是靠行律法，对不对？那么 我在努力行律法，难道我还有罪吗？这里讲得很清楚，律法颁布给人，不是让人来按照这个律法一条一条的行，以至于可以终于有一天到神的面前说，哎，我都按照律法我都行了，所以我应该可以称义了。恰恰相反，它是一面镜子，让我们对照以后，让我们看到说，人是不可靠行律法来。我们马上在加拉太书以及在我们要谈到的雅各书上面清清楚楚的看到，是说如果你干犯了律法当中的一条，你就干犯了整个的律法。换句话来说，在神的眼中只有两种人，一种是罪人，一种是义人，没有一种是说我98%是义人，我还有92%是罪人，因为100条当中我2条干犯了，98条我行了，对不对？所以神就是啊，如果你们当中有工程师的话，你就知道说这个是二进制，要么就是零，要么就是一，对不对？是量子化的，它没有当中是这个有分数有小数点的，对不对？好，那么你可以看到说，在这个地方已经讲到说，是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行律法可以在神的面前称义。那么既然如此的话，那么我们可以靠什么来称义呢？这里面就从第四章呢开始，就开始讲到说啊，从亚伯拉罕的例子来看，就是是因信来称义哈。那么这个称义本身来说，从第三章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来进行界定哈。从第三章的第21节到31节，你可以看到前面讲的很清楚，是说罪人，我们都是罪人，然后罪人怎么称义呢？不是靠行律法称义，因为律法本身是让人知罪。那么我们靠什么称义呢？就是靠因信来称义。第三章21节他说，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首先是神的义， OK， 然后呢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是说神的义是靠着我们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的人，这一切的人包括犹太人，包括外邦人。从血统来说，我们是外邦人，因为我们不是犹太人， OK， 但是这里面讲到说神的义是加给一切的人，然后我们都会被在第三章23节哈，他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OK， 所以再次讲到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因信称义，是因为我们都犯了罪，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这里讲得很清楚，神是借着耶稣基督来拯救所有犯罪的人，罪人像你像我，是靠着信耶稣才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是他为我们做了一个挽回祭，就是做了一个和好的这样子的一个动作，是他为我们本来要付的这个罪的代价，他自己帮我们付上了这个代价。 OK， 然后我们继续看，他说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所以这里面可以看到很清楚，这个因信称义不是出于我们自己，就好像说我们是属于那个已经在水里面挣扎的人了。 OK， 那今天如果一个岸上的手伸出来救我们，你不能说你看这个要两方面的配合，对不对？你的手虽然是伸出来了，但是如果我不抓住你的手的话呢，你看你的这个拯救的动作也白费嘛，所以呢还是要靠我，对不对？我抓了你的手我才上来。但是你要注意看，说整个的拯救不是说我们跟神达成某种的协议，然后神的手再伸出来，神的手是永远就已经在那里为我们预备的，是我们等于是说不是说在水里面一边踩水一边在那想说我是上去呢还是不上去呢，对不对？不是，我们是属于那种已经这个洪水盖顶，已经要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的那种心了，对不对？不是在于我们说哎，我要选择抓还是不抓，我们是说乱抓乱抓抓到了，你知道吗？你是抓到了那个神的手，他把你拉上来的，是这样子的一种心。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好自夸的。有人说哎，你不对啊，因信称义那也得靠我们信啊，我们不信的话那怎么称义呢？实际上那个信本来就是神的信，不是我们的信，你知道吗？所以在我们的在神的面前我们没有任何好夸的，就哪怕我们自己去信耶稣也是因为神的恩典，明白了吗？是出于信以至于信。所以不是说我们抓住那个救我们的手哎，我们还有什么好自夸的，也是靠我们自己，对不对？好，那我们来看从前面讲到称义的过程讲得非常清楚，是神的恩典，耶稣基督救赎让我们可以称义，称义是靠我们的信心。然后呢称义过以后算是怎么样呢？就没了吗？称义过以后就没了吗？如果说今天假如说哈，是我们大家都已经排着队站在天堂的门口了 OK， 然后呢到了你了，然后呢如果有一个人假如说我们说是圣彼得哈，假如问你说你信不信，说信，好进去，好，那这个是很圆满了，我们大家都到天堂里面就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对不对？那故事应该结束了，对不对？但是不是这样，我们信了耶稣过以后我们并没有马上就进天堂，对不对？我们还在这边，我们还要继续在这个地方啊，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那么怎么去过这个基督徒的生活呢？这是很现实的，对不对？你在一个布道会当中啊，讲完一个呼召圣灵感动你举手你觉知信主了，可是马上你就要回家睡觉啊，当天晚上，对不对？你还要去面对你家里的亲人，第二天还要去工作还上班，或者是照顾家里不干嘛，对不对？很现实的。然后我要怎么样去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呢？那么这里面就讲到说这是一个成圣的过程哈，从第六章开始就讲到这个成圣的过程，是讲这个基督徒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来进行。那么在这个地方待会我们会更进一步的讲明说这个成圣的过程，我们很多人往往把它想成是说是好像说你以前抽烟，对不对？抽烟，然后终于你去听了一个讲座，你发现说哦，这个肺癌的得病率很高，所以呢，我再不抽烟了，所以我现在要戒烟 ，OK， 我要把我自己的老我好好的去改变，我要努力成为一个 基督徒的样式，对不对？错，根本不是这样的，根本不是这样的。如果说你要是这样想的话，你永远还是在提醒你自己说你有多烂 ，OK？ 你过去有多么的糟糕 ，OK？ 你还是个罪人的样子，就好像一个戒烟的人，始终在告诉自己说我要戒烟，我要戒烟，我要戒烟。他想的整天是烟烟烟 ，OK？ 他是很难去戒的。但是神的智慧恰恰在这里，他不是说你现在是这样子的一个东西，然后呢，我在这里打磨一下，那里这个擦洗一下，然后让你更好点。不对，他是全新的，他是一个新造的人。OK， 在这个哥林多后书哈啊，应该是5:17哈，那这里讲的是说，若有人在基督里怎么样，他就是新造的人。OK， 啊。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换句话来说，这个本身来说是神给我们一个新的开始。那怎么样进行新的开始呢？它是在圣灵当中让我们来成圣。换句话来说，我们凭着信心，我们接受耶稣，这不是结束，只是一个开始。这个开始接下来要怎么做？就是靠着圣灵让我们可以得生命哈啊！如果我们翻到罗马书第八章，我们来看第八章第四节。这里面说，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的身上。换句话来说，我们不是靠着自己来成圣，去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乃是靠着圣灵来成圣，靠着圣灵来使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样式哈。那只有这个成圣啊，从第六章到第八章一直在讲这些呢，才可以让我们进入到第十二章开始到第十六章结束的这种的时节。OK，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清楚，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经历。先是罪人悔改，然后第二信耶稣称义，第三靠圣灵成圣。那这个称义是一瞬间的事情，你相信你就称义了，成圣是一辈子的事情，是从你相信耶稣，圣灵进入到里面，然后开始你的生命整个的转变。所以当我们在讨论很多很多的事情，比如说基督徒可不可以做这个啊，基督徒能不能说那个啊，在这个时候很简单，你去寻求圣灵的带领，你去寻求圣灵的带领，他会指导你，他会告诉你说，哎，你做这个东西，你在灵里面是不是得到平安？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神给我们的一个福分在那里，不是我们单独的在走天路，乃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来走这个天路，以至于我们可以成圣。好，时间的关系，我进入到这个加拉太书啊，虽然很快，但是接下来后半段蓝方会有些补充哈。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说，基督徒经历称义、成圣、实践过以后，那么这应该是我们一个完整的一个图像。那么但是呢，我们今天要讲到这个在罗马书之前写作的加拉太书，它实际上呢篇幅比较短，但是也把这个不是靠行律法，乃是靠信心成圣、因信称义的这个真理讲出来。那么加拉太书的话，我们刚刚就讲过说，它是写作于公元第47年的时候，那么它实际上是跟雅各书呢是写作是同一的时间。雅各书是由雅各，也就是耶稣基督的这个同母异父的这个弟弟写的 ，OK。那么他们当中表面上来看好像有冲突，因为不管是罗马书也好，加拉太书也好，都在讲因信称义，但是在雅各书里哈，马上就跟你讲说是因行为，对不对？你有信心，我有行为来给你看，对不对？好像看上去是非常的冲突。那么在过去我们的其他主日学当中，我们也有讲到，特别是我们在教雅各书的时候，我们很清楚的讲到。那在这里边的话呢，我就是把这两本书来做一个比较，实际上两者并没有冲突。原因在于什么？原因是在于读者不一样，因此所强调的不一样。在保罗写加拉太书的时候， 恰恰是他当他进入到加拉太建立教会讲完因信称义的道理过以后，就有一些的假教师进去开始说，哎，你这个传的福音是很虚浅的，因为你根本就没有讲到我们犹太人的传统，犹太人的律法，因此的话我们犹太人要受割礼啊，对不对？我们犹太人要守节期啊，对不对？你看你都没有讲到，那这些东西你都不讲，然后你就说，哦，我们因信我们就称义了，这怎么可能呢？所以的话，我们要回到我们过去祖宗教的我们的，我们首先做基督徒，我们要怎么样？受割礼，对不对？那毕竟连耶稣基督都受过割礼，对不对？所以你看你们要受割礼，所以才能够成这个称义成圣，对不对？好，但是呢，在雅各书里面呢，恰恰是倒过来，因为当时的会众都是犹太人，都是耶路撒冷的基督徒，他们对于律法，对于那些东西，他们熟悉的不得了。但是他们后来一听到过以后，说：“哦，我们原来只要因信称义就好了，太好了，那我们那些东西都不用管了。”因此的话呢，你信什么和你怎么活是完全割裂开来的，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因此的话呢，他们在整个的基督徒的这个生命当中呢，开始有很多让人跌倒的地方。所以你注意看，他是强调不同的东西。OK， 实际上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就好像我刚才所讲的称义和成圣。OK， 好像这个加太书再次在讲称义的事情，然后呢，雅各书呢再次在讲成圣的过程。但是整个的来讲，雅各书从来就没有讲过说，这个是不要靠信心，只要靠行为就行。为什么？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如果看亚伯拉罕的例子 ，OK， 我们刚刚讲过说，在加拉太书里面，在罗马书里面都有提到亚伯拉罕的例子，对不对？然后在加拉太书里面，他明明的讲到说，我们实际上是亚伯拉罕的怎么真的儿子，对不对？我们不是那个使女所生的，对不对？我们是有那个继承的那个名分在那里的。但是你看，在这个加拉太书里面讲到亚伯拉罕以后，雅各书也讲亚伯拉罕，他是怎么讲呢？他说，你看亚伯拉罕说信啊，对不对？可是他的信是由行动的表现作为 backup 的。比如说神呼召亚伯拉罕献以撒，他就献啊，对不对？他没有说，哎，这你跟我开玩笑嘛，这是你明明应许是这个所有我的子孙都要从以撒出来，你现在要我献他，你这不是自己打自己耳光，自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对不对？那他没有啊，他就是很顺服的去献以撒。所以他是强调说，信心是由行动来体现的。换句话来说，我们今天因信称义是我们跟神的关系，然后我们的信心带出的行为是我们跟人的见证。OK， 你如果看这个耶稣基督他的大使命的话，他讲了两条，在马太福音第28章18到20节，他讲的是说，所以你们去什么？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凡我教训你们都吩咐他们遵守，对不对？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的遵守，并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对不对？那么你看，吩咐他们的，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吩咐你们的是什么东西呢？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从来就没有讲到说吩咐说，哎，你看那些法利赛人，他们好好行啊，那你们要跟他们一起行啊，他们饭前要洗手啊，他们这个禁食祷告，哎，我们要跟他一样啊，没有吧？他恰恰讲的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了我，没有一个人可以到父那里去。他讲的就是因信称义的道理，对不对？好，然后我们再看说这个，他又把在这个使徒行传1章8节，他说怎么样，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请问你，做见证只是 talk the talk 吗？只是嘴巴里面说说吗？没有吧，它是全人的一个见证，对不对？除了我们所信的，也有我们所行的，不是吗？我们向人做见证，我们当然要给他们看我们所行的啦，对不对？以至于我们不会绊倒我们的弟兄，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到是说，在雅各书他提出来的跟加拉太书并没有区别，加拉太书还是在讲因信称义的道理， 雅各书呢是在讲说，当我们信了以后向人做见证，一个是对神，一个是对人，没有任何的冲突，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 OK， 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我们详细的来看这个加拉太书的这个里面和雅各书里面，我们就发现他们提了好多很相似的东西哈。比如说我们刚刚讲过亚伯拉罕的例子，对不对？比如说我们讲到说这个他这个加拉太书里面讲到诫命是爱人如己哈，然后呢雅各书呢也讲到爱人如己哈。如果我们现在翻到雅各书，我们来看就知道雅各书也讲爱人如己。 OK， 所以你这样一比较，你就很清楚的可以看到说这实际上是不矛盾的。我们在雅各书第二章第八节，这里面他讲到是说经上记得说要爱人如己，然后第十节他又说，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就是犯了讼条。 OK， 讲到爱人如己，讲到守全律法。那我们再回到加拉太书，我们来看加拉太书怎么讲。 OK， 加拉太书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说在这个第五章第十三节，第十四节，加拉太书五章十四节，他讲什么？他说因为全律法怎么样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他也提爱人如己。然后我们再看第五章第三节，他说我在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说他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有没有讲到同样的事情？换句话来说，你受割礼只是守了律法当中的一条，但是你如果没有守全律法是一样的。 OK， 那在这个雅各书里面也讲到是说，你没有守全的话，你只要犯了一条就跟犯了整个的律法是一样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是他们所讲的是完全一样的，并没有什么样的冲突，只不过是在不同的听众他强调不同的重点而已。那么这是加拉太书和雅各书的比较。那么如果我们刚才讲到说这个加拉太书和罗马书的比较，那是很显而易见的，就是说他们都在讲因信称义的道理，但是呢加拉太书呢主要是在有一些辩论性的回答，只是针对当时他所受到的这种责难，比如说要不要受割礼啊，要不要是守其他的这个律法啊，这些方面他来做一个回应。但是在罗马书里面你可以看到说他是非常非常系统的，从罪人因信得生靠圣灵成圣整个讲过来，所以他是非常系统的。然后呢加拉太书呢跟哥林多后书的比较呢，是说哥林多后书和加拉太书都有一条，就是什么呢？保罗去到那个教会，结果后来他走了，他的身份他的教训就受到了质疑。身份的质疑是说你是谁啊，你有没有跟过耶稣基督，对不对？然后教训我刚刚讲了，也是就是说哎，好像跟那个律法有，你没有提到律法哦，你这讲的太粗浅哦，你这个讲的太容易哦，好像是一个捷径哦，真对吗？他都要做一些为自己以及他所传的真理进行辩护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和角色啊。这是和哥林多后书相似的地方哈。那么我们还是先跳到这个加拉太书的大纲来看一下。加拉太书的大纲他还是一开始在为自己怎么样得到这个使徒的职分，怎么样得到神那里来的信息，怎么样得到耶路撒冷领袖的支持来为自己辩解。甚至他马上就指出跟彼得之间的冲突，就说那彼得是好像两面派一样的，对不对？一开始的时候明明是在耶路撒冷的时候是支持他的，结果呢现在就装假。 OK， 所以他这个是为他自己的身份和他的使命来辩护。然后从第二部分，也就是第三章到第五章，就是在 讲我们刚才在罗马书里面所讲的是信心和律法的比较，以及基督里的自由哈。其实讲到这个基督里的自由，在雅各书里面也讲到基督里的自由，这个自由和后面讲到说圣灵来结的果子，也两本书也都有讲到。如果你如果看这个在加拉太书前面这中间这个他讲到这个福音的讯息过以后，马上再到第三部分，从第五章第二节开始哈，到第六章也还是在讲成圣的部分，在讲基督徒的生活的应用，讲到圣灵在每一个基督徒身上所结的果子哈。如果我们看这个第五章第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这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是讲到这个圣灵所结的果子哈。在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二节，我们拿起来，我们一起读哈。来，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信实、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哈。那么如果说我们再回到这个雅各书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里有讲到圣灵所结的果子，或者圣灵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功哈。我们来看一下，这里讲到圣灵的这个工作哈，是在雅各书第三章十七节，雅各书的第三章十七节，雅各书第三章第十七节，这里说，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这里面也讲到圣灵在我们心里所结的果子，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到很清楚，并没有任何的矛盾，不是说你因信称义过以后你就可以为所欲为，好像你已经拿到了天国的这个入场券哈。他这里是一个非常平衡的在讲，第一，我们因信称义；第二，圣灵引导我们开始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是在耶稣里面新造的生命，不是我们要把老我除掉，老我这个拼命的去抛光打磨哈，是神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这样住进来。那么这个本身来说是带有极大的能力哈，然后好让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就不再是靠我们，乃是靠着圣灵而做哈。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先停在这里。那兰芳会有些补充，因为我要去另外一个教会有一些分享哈。那我们把时间交给兰芳好吗？
好，那我想罗马书跟加拉太书，我想说。请大家来看两节经文，一节是在罗马书里面，一节在加拉太书里面。罗马书第五章，第五章一到五节哈，是不是大家都翻到了呢？翻到了，我来念哈。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第三节开始，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OK， 这个是罗马书五章一到五节哈。那我想说请大家这个稍微哈，你不要就是让他跑了，再翻到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的我看是六章的后面， OK， 第六章的第十五节，就是加拉太书最后面，非常后面那里哈。他那个保罗在讲完加拉太书，提了一大堆东西，他最后一个劝勉的话啊，第十五节我来念啊，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那刚刚少阳一直在讲那个因信称义做新造的人，我不知道我们当中哈啊，信主比较久的有没有人听过一句话叫做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有听过的举手。很多人听到这句话哈，那我自己个人就是走我自己属主这个生命，我觉得这句话其实是它是对的，但是它非常的不周全。而且我们认识到这句话讲到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我觉得这句话没有很多的解释的话，它是一个不负责任的话。如果我们从罗马书从加拉太书来看的话，我们真的说一个基督徒的生活生命何等的要紧。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刚刚讲到说重点是做新造的人，我想把大家拉到一个真实的看见，这个新造的人在我们生命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事情，大到一个地步，就是说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可以这样子来讲哈，一个猴子的生命，你看它的出来那个生命一定是爬树，它不能坐下来看书，跟一个属人的生命是截然不同的。你是什么样的生命，你就活出什么样的人出来。我想说，如果说你家里有孩子，有超过一个以上，你一定有这样感觉。两个孩子可能是在你的家里面，你经历完全不一样的性格，他们的 temperament， 他们那个人就是不太一样。像我的女儿跟我先生一样，他们是那种对时间观念啊，你不用教，非常的准时。他就是非常害怕迟到的人，他绝对不迟到，他只有早到，他不会比别人晚的，这个都不用教的。那我的儿子呢，就是那种早上醒来，他不会马上那个，就是说闹钟响了马上醒了。我的老公跟我的女儿呢，闹钟如果一响，两个人就跳起来，就马上去做应该做的事情了。我的儿子是闹钟醒来之后呢，他就要在那里回温到自己甘愿了，他才起来。所以他知道自己有这种毛病呢，他如果六点半要起来，他一定要把闹钟设到六点，要自己回温一段时间。那我常常就觉得说，你那段时间很无效用时间呢。那我后来想一想，其实这就是我嘛，我的儿子很多东西很像我，这个生命就是我是后来被调整了，但是我还是有这样子。如果我能回温的话，我就再回去回温。所以人的生命啊，你说忍耐，我刚刚让大家看到罗马书我们看到哈，后面讲到说因为患难是怎么出来的，忍耐是怎么出来的，生出来的。我倒不是要大家 focus 在患难哈，那个忍耐是生出来的。忍耐如果是忍出来的，你可以忍到真的是到你不能忍了，你爆出来比什么都还可怕。可是如果这个忍耐是生出来的，那个就是你的性情。如果说你的那个老练是生出来的，那个就是你的生命，所以那个是不一样的。那我们真正讲到说一个属主的生命，我们因信称义，我们真正就是在这个恩典的地位上。第五章一开始讲说我们因信称义，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站在这个恩典的地位上，就是我们是站在这个恩典的地位上。我想说很多人都想说，那我属主的生命怎么活出来，属主的生命到底怎么活。我觉得说其实对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我信主之后，我还是面临了许许多多的征战，工作上、家庭里面，甚至面对我们自己里面那个老我过去的很多的价值观，跟我真的在圣经里面看到的，就是有很多你在相争的。可是加拉太书呢， 我们没有时间，就是很多的时间去看啊。加拉太书哈、啊，其实赵少阳，我看他的那个讲义里面也有讲到五章第一节。因为我完全没有准备哦，所以呢，少阳跟我讲说他今天必须要早走，所以我稍微就翻了一下。我希望就是说我这样子的出来可以跟大家能够交通的比较好一点，有点紧张。加拉太书五章第一节，这边讲到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我们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这边讲到奴仆的恶是什么？是律法哎，吓不吓人？律法好像应该是好的东西，可是当我们就觉得，其实加拉太书他讲到，就是说很多这些人呢、哦，他们就讲说，你一定要回来守律法。如果你信了主之后，你守全了律法，你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可是其实，保罗他整个一生的经历，他让我们看到，就是说他原来是在律法当中最严的这样子一个教门里面做了法利赛人，他一直都在过守律法的生活。Until 他整个生命遇见耶稣基督之后，他突然间发觉，他过去走的这些路根本就是一个没有办法真正的得着一个自由的一个生命。可是当加拉太书他真的是写出来，这是他写的第一本书哦，他真的是真实的认识到，我们没有办法，就是像我常常要讲的，我们常很多时候很多人信主都觉得说，既然我信了主，师父已经领进门了，那修行就在个人了，我就是要去修行，好好的不发脾气的时候我就忍功。可是其实这真的不是圣经里面教导的。今天圣经里面真正给我们开启的是说，耶稣基督他现在已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他在我们里面。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 receive 了，我们就凭信心相信神生命的种子已经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要让这个种子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慢慢的能够有一个培育的环境，要让那个里面的人一直长大。然后当里面的人长大了之后，我们这个慢慢这个那个约翰他也讲说，他必兴旺，他一兴旺，我这个人才会衰微下来。没有，我们没有办法靠我们这个人走太远的，就好像游泳，我们就是说，如果我们都溺水了，很多的宗教，他们都看到我们不能。可是大宗教就好像那个康莱昌牧师他讲了一个那个比喻，我觉得非常好。他说这世界，我们在这个就是说在这个全世界的人，其实都好像都在溺水的状况。世人都犯了罪，我们都在溺水的状况。我们不管你是游泳高手，或者是你根本不会游泳，你在海里面，你再怎么样的游，你就是没有办法。你一定要有一个拯救，把你救上去。很多时候，我们很多看到其他的宗教信仰，他们也互相的帮忙，可能是游泳游好一点的人，人就在帮忙那些溺水的人。可是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就是在这样子的游泳游得很好里头，在大海里面猛拯救，除非有一个是帮我们这样拉上去的。我们现在其实就是这样子，就是说第一，因信称义，我们要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得蒙了恩典，我们被拯救起来了。可是拯救只是他一个手段，神的目的真的是把我们救到就是说那个爱子的国度里面，是耶稣基督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得到的。在我们整个新生命的过程里头，我们不要靠着说我自己就会是怎么样，就是说我自己靠着老我要来改造这个老我。我们真的要知道，这个老我其实是神他已经不看重了。你如果说哎，我过去我觉得说我可能在某些事情还不错哈，然后我要使这个更多的发扬光大，或者是我觉得我什么不好，我还是靠着自己的力量来做，这个是没有盼望的，是没有盼望的。我今天就是说要在神里面告诉大家， 唯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而且我们靠着圣灵，真的就是说，如果说你真的是领受了耶稣基督的生命，同样圣灵在我们的里头会做一个什么事情？做一个光照的工作。你就是愿意很多的事情不在自己的主观的意念里面很重很重里头，圣灵是会光照我们的。我跟大家有点分享哦，我刚开始就是养孩子的时候呢，神，我一直很希望出去工作，因为觉得说来美国念书呢，家里这样子培养我呢，我跟少阳结婚的时候，我就一直觉得说，我们两个就开始计划我们的生活，我们讲说我们结婚之后4年才要有孩子，那在这个4年过程当中呢，我也拿到学位了，他也拿到学位了，然后我们也工作了，稳定了，经济基础好了，我们才有第一个孩子。没想到我结婚5个月我就怀孕了。那时候当然就是那个学生住的公寓还是那个政府那个 government subsidized 的公寓里面，很小的一个公寓，那觉得说很就是都不在我们的这些计划里面。后来呢，神借着别人的口告诉我很多很多，就是说关于就是说不要再念了什么什么的，那我当然不能接受，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我这一生这个是我这一生的目标，而且我觉得在圣经里面也没有看到这样子的，就是说你信了主之后你就不要工作啊，你就不要念书，不要工作这样子。所以我还是念，不过我倒是放到我的心里面，我就是跟神祷告，我说因为我曾经在神面前，我曾经跟神做过祷告，我说主，我把我生命的主权交给你，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交给你，包括我婚在我单身的时候，我说包括我婚姻的主权，纵然我很想要为自己找对象，我把我婚姻的主权交给你，我把我事业的主权交给你，我把我生命的主权交给你，那个是非常非常清楚了我跟神做过的祷告。那所以当这样子的一个征战临到我的时候，非常不容易，2年的时间，很多的顺服。后来呢，我的确就回到家里面面临的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很怕别人问我说你有没有在工作，你现在在做什么那种感觉一直反映我里面的情况。其实神借着我们说患难生忍耐，患难有时候其实就是说跟我很想要的舒适的环境可能不一样，神把我带到一个环境里面，一直反映出我里面的那个对自己的认识，并没有真实的认识到我在主里面那个属主的生命，那个是大过5个 PhD 大过10个 PhD 的，可是我不认识，我没有对这个生命那么 appreciate， 说神给我那个生命那么宝贵。那当然刚开始有一段征战，有一次呢，我的孩子那时候还很小，我基本上说带孩子去哪里，人家就跟我讲说你好会带孩子，你把孩子带得很好，哇，开始抓这种满足，觉得说哦，这是我好像一点点觉得肯定的。可是有一次我去看医生呢，那个医生他是一个年轻的 doctor 哈，我自己医生不在，所以另外一个 doctor 来看我，然后我带着两个很小的孩子，我生病，两个孩子坐一个椅子，然后呢我在跟医生讲话的时候，两个人就是很小嘛，一个大概4岁一个6岁，嘎嘎嘎嘎嘎开始笑，然后我就转过去就这样安静一下又开始玩起来了。那个医生就是好像我感觉他很 annoyed 的这样子。后来我就那个看完病之后出来呢，我就越走越快，两个很幼小的孩子在后面追我，你知道吗？我就很生气，因为我觉得我很丢脸，我就转过去说你们两个这么不乖，那个刚刚医生阿姨都不高兴了，你们两个还在那里那个玩呢。然后他们两个就一直追，可是我就走了2步，圣灵马上哗就光照我，马上里面一句话就问我说，这是你的面子还是你的管教？ 然后就是那么就是一个意念，我不是听到什么声音或什么，只是就是说我好像就照着自己的血气一直在往前走，然后呢圣灵马上在我里头说了这句话，我马上我就愣了一下，我就转过来，因为已经到车上了，我就打开门，两个孩子进去，我马上其实就是那个整个就是说那种怒气就马上就浇熄了，你知道神的话语一来带着力量，我闪过去跟我两个孩子说，妈妈对不起，妈妈刚刚不应该发这样子的脾气。结果我的儿子哦，他竟然跟我讲说，妈妈是我们不好，6岁的孩子。我就觉得我好感动啊，那个眼泪马上下来了。我发觉说神在那一刻他让我 say sorry，神的恩典也在孩子身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父母就觉得说，哎，如果孩子还幼小，你管教他，你一定要严严的把你自己撑得很高，觉得你什么都是对的，你才能够管教他。其实不是，但是其实那个如果不是 follow 我觉得什么样的规则，我觉得圣灵他会教导我们。我讲的是说在一点一滴里头，当我们向着自己让圣灵真的是就是说让圣灵有话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你的生命就在那里一点一点被改变。我那个时候我有一个认识，我觉得一个在孩子面前能够就是说当我有错的时候我愿意 say sorry 的孩子，你养出来的孩子也是会愿意 say sorry 的孩子，不会是什么东西都觉得他是对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真正重点是做新造的人，我们常常就像加拉太书里头讲的，不要靠肉体成全，真的要让圣灵在我们的里头，我们做随从圣灵的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其实有时候神的话一来是很大的力量，可是有时候哈，圣灵他交通在里面，像我跟大家分享的，他对我讲说不是对我讲，其实是透过一些人跟我讲，我觉得非常不能够觉得我应该这么走，但是我自己在神面前祷告向神求印证。我们有时候好像会有明显的圣灵有话，好像就是那时候就做了一个光照，可是有一些时候呢并不是那么清楚，可是我们人就可以带到神的面前，可以带到神面前跟神祷告。我当时就是说我要放下我所有就是念书啊各方面，我到神面前来祷告，我说主，我向你求一个印证。其实因为我跟我先生是两岸婚姻，我自己很要强，我先生也是，我先生他就觉得说我好不容易我们两个都是在这个道路上走，你怎么可以退却，如果你没有出去工作的话，我们将来会不会两个人就那个讲话哈，越来越没有办法好像能够同样的一个想法，就是说那个思维你就好像是一个家庭主妇的一个想法了，他也有这样子的担心。那我们两个还在不一致的里头，我一面我觉得神慢慢慢慢在我的里头做工，我觉得我应该安息下来顺服下来，可是一面我觉得好像弟兄还没有办法 ready。 所以我们就在这上面我跟神祷告，我说主，我向你求的一个印证就是你既然在圣经里面讲他是头，我的弟兄是头，那你今天如果这是你在我里头放下的旨意，我向你求的印记就是我的弟兄的 yes， 而且是甘心乐意愿意在这条路上，这是你在属灵上放的次序。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神非常的奇妙，兴起很多的环境让我们其实都觉得非常的不舒服。如果我想说以后我们有时间再交通，我先生曾经找工作找了7-8个月，石沉大海，这在他一生当中是一个非常难熬的一段时间。他一直都是觉得他自己好努力好努力，可是神借着这些他要做的事情，他兴起很多的环境，不只是要带他的旨意，并且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很多他要拿去我们生命那里觉得我们自己可以靠自己的一些东西。我现在觉得我现在就我们走过这个过程，我跟我先生两个人我们再来分享，我们都觉得说神好奇妙好奇妙。他有时候他兴起一些环境 你不见得你喜欢，可是你走过了之后，你真的你要称颂神的伟大奇妙，而且也唯有这样子，你才知道你自己活着是为着什么目的，也唯有这样子，你才真的觉得那个基督生命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宝贵。所以我想说，我们讲罗马书，讲加拉太书，真的，我跟少阳，我们两个同时，我们真的教主日学，就是有一个盼望，就是说，我们真的能够好好的回到圣经里面看。让神他的话活在我们的里面，真的好好的去读这些神的话语哦。很多时候我们面临很多环境的时候，当我们里面有神的话，圣灵就很容易用神的话在我们的里头来带我们。可是当我们没有神的话哈，有时候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旧有的价值观还是比较容易掌权作王在我们里头。虽然我们称耶稣基督是主，可是很多时候很难让他是主，除非那个神的话在我们的里头。圣经上讲说，那个真的神的话语一解开，就让愚蒙的人发出亮光。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面对我们的生命，我们是愚蒙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真是不知道我们是愚蒙。可是当神的话在我们的里头，我们愿意靠着主，其实那个基督的力量在我们里头，它不只是一个 seed。 当我们真的愿意在他的话语上遵行他的话，那个里头就有供应的力量。而且你越遵行，你会越有力量，而且越遵行呢，你会见证神的话语是何等的奇妙，在我们生命当中是很有分量的。那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问题或分享呢？我想还有五分钟哦，就是就着我们刚刚讲到加拉太书的跟罗马书这两本书，很大的告诉我们，你不要再靠我们自己的老我了。很多时候我们信主了之后，我们还想靠自己说把自己改善完全一点，这是一条死路。刚刚我们读到圣灵所结的果子啊，我们来思想哈，结果子，果子都不是挂上去的。每一个人，我们那个性情，没有一个是可以靠着我们努力，好像说，我希望我的树结出许，好像说我是一棵柠檬树吧，可是我不喜欢那个柠檬树，我挂一些苹果上去。它也不会成为苹果树的，除非从这个树里面长出苹果，它才叫苹果树。同样，我们所有圣灵的果子都是从生命里面结出来的，不是靠着我们外力把它表现出来的。所以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要使我们生命里面结出那个基督的果子，我觉得这是宝贵的。而且我们除非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路，我们没有其他的路，就是耶稣基督。在他的话语里头信靠他，遵行他的话语，在这个话语里面，你就真的是一天一天在一个信徒生命里面会长大呀。有没有分享呢？或者是问题？针对这两节，这两本书，那没有的话，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好不好？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赞美你，主，我们赞美你，主，真的是知道，主，我们活在你的面前，主，有何等何等大的盼望。主，你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主，好像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愿意来看罪的问题，但是我们的确，主，真的是因着罪的缘故，可能是我们自己的，可能是别人的。主啊，真的是在这个万有，你所创造这美好的万有里面，主，我们走到这个世代，主，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劳苦叹息。主，我们过去觉得，主啊，有许许多多新的发明出来，其实是要把我们带到一个更美的境界，可是主啊，很多新的发明却给我们带来了许许多多更沉重的瑕疵。 主啊，主啊，唯有你真的是使愚人真的是能够发出亮光。主，愿你的光来照我们每一个人。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主啊，你真的是你光辉烈烈。主啊，基督，你的光来照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主啊，使我们在你真的发亮的光里面向着你重新活过来。主，你来激活我们里面真的是那个灵里的力量。主啊，叫我们的灵里的力量真的是在你里面大大的更新起来。主啊，叫我们向着你，主，真的是在你自己基督的生命里面，主啊，真的是你给我们那个渴慕。哦，主啊，渴慕真的是来对你的话语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主，也渴慕的行在你真理的光中。主啊，唯有你真的是叫我们得着自由。主，你说唯有真理能够得着真自由。主，我们真的是就求你圣灵，主，你启示你的真理，真的借着我们真的在读你话语的时候，主，你那个启示的光在我弟兄姐妹里面，主啊，真的是叫我们，真的是我们每一个人，主啊，真的是同证。主，你在我们生命当中，主啊，真的使我们得着那个新生命是何等的宝贵，是可以做见证的生命。主，谢谢你，赞美你，把我们下个礼拜一整个礼拜交托仰望在恩主的手中。主，我求你使我们真的常常在你的面前渴慕你的话语，渴慕真的是遵行你的话语，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谢谢主，赞美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们。
谢谢大家，我觉得真的可以跟大家追求是个很美的事情。那希望大家真的在圣经上好好的把握神的话语，这是宝贵宝贝，非常的宝贝在我们的当中，而且是活的。你要让话语真的活在我们里面，成为活的呀。谢谢，谢谢大家。有
CD 卖
CD 好像没有，但是那个装备中心所有课都有录音，
就只能在网上听。
对对，你其实 iPhone 都可以听哎。
我就 download 下来是吧？
不用 download， 它没办法 download。你先上哈。
收到了，
那个可以哈。
我其实还没有听，因为他礼拜五我就赶快拿给他了。
Okay.
我礼拜四收到，我礼拜五就赶快拿给他。
Okay.
对不起，我先等一下。对， yeah. 所以我赶快拿给他。
OK，
我想他可能现在还没有时间给他妹妹听，因为他妹妹就是已经剩不到六个月的时间，所以他就是他妹妹都已经。
他妹妹叫什么名字啊？我觉得找祷告里面可以记一下。
IDA。叫
艾达，
对
对
对，
OK， 好，
那就这样子
，OK，
不好意思，
好，没事 ，OK， 好，拜拜，
不好意思。
他这个好，你像是如果说iPhone 啊，你就打教会的网站，看哈。我先把它关掉。